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13章11到18节，我们把时间交给经纬明弟兄。
启示录13章11到18节，我又看见另有一头兽从地中上，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人。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降在地上。他已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膜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山寨版的三位一体”。我们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教会，会发现，United Church 的布置有一点改变，是不是？应该是上礼拜天，应该不是这个颜色。我刚刚特别还求证了哈，跟这个胡传道求证一下。大家会发现，其实在过去这个星期三，在英文叫做 Ash Wednesday， 中文翻译成圣灰日。圣灰日，圣灰日是在受难日，就 Good Friday， 受难日前40天，但不含星期天，不含星期天的40天，那一天开始，这40天之内呢，教会特别是这种传统的教会啊，它教会里面的布置会开始变成暗色，像这是紫色，原来以前是红色，代表喜庆。它会变成紫色，会变成暗色啊，黑色，它代表着一种落寞或一种悲伤，因为好叫信徒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思想起受难日，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各位在这里聚会就会发现它的颜色改了，因为已经进到了这个我先忘了它这个节期40天有个节期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这个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知道这个星期三是 Ash Wednesday 啊，圣灰日。既然到了 Good Friday，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受死，替人做了挽回祭，叫我们一切的罪归在他的身上，因此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就被主耶稣宝血洗净，因此将来因此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而且将来就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进到天国里面与神同在。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我们属灵的 ABC 最简单的一部分，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一定都知道这个真理。我相信每一个受洗之前你的这个洗礼班里面，这是最基本最基本教导各位。不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洗并不是单单只洗净人的罪这一件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洗以属灵的角度来看，他完成了或者战胜了撒旦的权势，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啊。对人来说他是洗净人的罪恶，可是在对属灵灵界来说，耶稣基督战胜了邪恶的势力。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启示录哈，其实我本来希望从12章读起来，我在准备讲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请我们的读经同工从12章读到13章，再想想算了，如果从12章读到13章，可能读完大概半个小时要不要就过去了啊。我想那因为我今天的讲到虽然刚刚是从后面啊，这个后面一段经文，但是跟前面很有关系，跟前面很有关系。前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12章啊，就是讲到启示录第12章，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战胜了撒旦， 当撒旦看他已经失败之后，他就来到世上与神的儿女征战。 OK， 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其实今天普世的教会我们都在面临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叫做属灵征战。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征战的是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属灵的，是肉眼看不到的。这是全世界每一个信的耶稣的人，当我们得救之后，撒旦就用尽各样的方法要叫我们离弃我们的信仰，要叫我们离开耶稣的救恩，再回到撒旦或者属世的权柄之下。这个叫做属灵征战啊，这个叫做属灵征战。撒旦怎么样攻击教会呢？其实撒旦如果用苦难来攻击教会啊，当然有些人在苦难当中可能会失败，但是在历史2000年以来的传统当中会发现，苦难越强的时候是教会增长越快的时候。但有些时候呢，反而平顺的时候，好比现在欧洲欧洲也罢，美国也罢，西方国家澳洲也罢，在现在一个非常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却发现教会的人数增长是很慢的。我们甚至会发现有一些已经信了主的信徒，受了洗的弟兄姐妹，一段时间从教会里失去，这些人为什么会离开呢？其实从属灵角度来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要用各样的方法来逼迫、威胁、利用已经信了主的儿女要离开耶稣的救恩。如果有人来骗大家的话，他讲的话都是假话，我们一听就知道他在骗人。所以骗人的最高的骗术是什么？就是一半的话是真的，一半的话是假的，因为你分不出来，你就容易相信他。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都用微信啊，因为微信大概是我看这个全世界大概华人啊用微信用的数量是最高的。无论你用微信，你用脸书或者其他的这个软件，我们在电脑上或者在微信上会常常看到有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小心看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文章不一定是真的，它的内容不一定是真的。要不就是说他的署名人，就是他谁写的，他署这个是何广明写的，也是根本不是我写的，可能别人冒着我名写的。最近前几个礼拜才有一篇文章，大家在讨论祖克伯，大陆把它翻译成扎克伯的，就是脸书的创办人啊，因为他娶了一个华人的妻子，这个华人妻子也不太会讲中文啊，但他是华裔，而且这个太太呢长得很一般，不是太怎么样，不是非常亮眼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为什么一个这么帅的祖克伯还有点帅了啊？为什么这么年轻、有钱又这么帅的一个男孩子，会娶一个妻子看起来很一般的啊，很一般的？所以大家讨论这个事情，没有两天，微信上、脸书上就出现一篇文章，署名就是扎克伯写的，他的题目叫做《我为什么娶丑妻》。我不知道有人看到这篇文章吗？没有，有没有看到？我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知道一定是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有哪一个先生那么大胆啊，敢称他先生为丑妻的啊？回去不跪算盘就很奇怪，对不对？没有先生会这样说，而且在这种网络平台上说，我为什么娶丑妻啊？不可能这样写的。所以你一看题目就知道他是假的。当你再进去看他的内容的时候，他写的是地地道道、非常有中文造诣的人才写出来的文章，用了非常好的中文的文笔。你说可能翻译的，那如果是翻译的，他应该把他的英文的原文也列出来，然后他的中文译文摆在旁边，这样别人才知道你译的对不对嘛？对不对？你才知道译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但是当然这篇文章呢，虽然是假的哈，但是它至少内容不是叫人做坏事，所以看了之后也就一笑置之，也就罢了。因为毕竟不是叫你去偷、去抢、去做坏事嘛，啊，只是说，哎，娶太太不必一定要娶很漂亮，对，这个也无所谓。这个不能叫诈骗啊，这个简单叫冒名，所以这个伤害并不大。可是有一种伤害就不小哦。我知道国内台湾哈，这个从台湾很早就有，在大陆现在也很风行，叫诈骗集团。诈骗集团怎么一回事呢？去年我的师母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她在办公室上班，突然接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人家说，哎，你的女儿在台中，她在台中读大学，你女儿在台中出车祸了，她现在医院里面，她需要一笔钱，你赶快汇一笔钱给她。 这个妈妈一听当然很紧张啦，但又想说会不会是假的，就问电话那头人说，问我女儿叫什么名字，她住在哪里，她读哪一个学校，她读什么科系，她都回答的完全正确哦。电话对面的那个人回答的完完全全正确。当然这个我的小孩子还是心里有点警惕，说好，我求证一下，我再确定一下，他就电话挂了。他想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你会打电话给他女儿嘛，就打手机给他女儿，幸好他女儿手机是通的，所以女儿电话接通，我很好啊，我在学校里面我没事啊， OK， 这个把戏就拆穿了，幸好啊没有汇钱过去。不过我的岳父就没有那么幸运啊，很多年以前，我的岳父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做事情非常非常小心，他以前就常常告诫我们说，哎呀，小心诈骗集团啊，台湾这个诈骗集团很风行啊，他们这个打电话来骗你钱啊，你要小心啊。哎，结果有一次我岳父就收到一通电话，就说哎，政府要查你的银行税捐单位，就是税务单位要查你的，不知道查什么东西，你赶快把你的钱啊存到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去啊，等他查完之后你再把钱汇回来。他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打一个电话号码是一个政府单位，你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我这岳父就打电话去啊，哇，讲得完全头头是道，然后岳父就把钱汇过去，之后当然这个钱再也没有回来了。我就问我岳父说，哎，你不是常常告诉我们要小心诈骗集团，你怎么自己反而上当？他说那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鬼迷心窍一样，你就被他牵着鼻子走啊，就鬼迷心窍被他牵着鼻子走。我想这个是骗术的最厉害的高段，就是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讲的就像是真的。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山寨版的三位一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如果撒旦今天来引诱教会，如果今天撒旦要来让基督徒分辨不出来而跟着他走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他假冒成上帝的样子出现在人的面前，基督徒就不会，就容易，很容易，或者分辨不出来，就因此会上当，就会跟着他跑。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开始，我刚刚讲到说，撒旦因为落败来到世上，就跟神的儿女征战，跟教会征战。撒旦来到世上之后，在十三章一开始，他去海边迎接一个兽，我们就姑且把它叫称之为海兽，在十三章一开头叫做海兽。这个海兽启示录说它有十头七脚，好，在这里我先跳开一下啊。我想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聚会，大家应该是查启示录啊。今年 Female Frankson 我们就来查考启示录，但是我相信启示录是一卷非常不容易查考的书。我前几天我在准备在跟一些在外地的教会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说他在大陆，他说以前在，应该说包括大陆都来这里之后，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传道人用启示录讲道过。哎，我说我明天就要用启示录讲道。我想为什么很少传道人用启示录讲道，因为第一个，启示录要解释起来非常花时间，讲道的时间大概40分钟，了不起在国内一个小时，你很难在这个短短时间之内把一段经文能够解释清楚，所以等一下我们解释十二章十三章也只能概略性的去解释。再来是启示录非常难解释，好比刚刚我们讲十角七头，你怎么去解释十角七头？在我们读的经文里，我们去把经文打出来好吧。他说那个在后来出来这个兽叫鹿兽啊，这个鹿叫鹿兽啊，地中上来，我把称之为鹿兽，有两只脚像羊羔一样，这个两只脚像羊羔什么意思啊？到后面还有一个666啊，一个数字，哇，更是搞大家迷迷糊糊，到底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东西呢？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为什么很少传道人会用启示录在主日崇拜当中来讲，有这样的一个原因。不过我想今天就想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提醒大家，其实为什么今年我们用这个启示录来查考，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参加 BSF 今年在南半球啊，在南半球今年就是用 BSF 就是用启示录。其实北半球去年已经用启示录啊，北半球 BSF 在已经用启示录，这是 BSF 创立以来第一次查考启示录，第一次查考启示录。我在想为什么其实现在有些传道人会开始用启示录，我想大概大家传道人心里有一个感受，我不敢说感动，我只能说感受，因为看到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种种现象， 的确跟启示录里面所描写末日，所谓末日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的情况，有许许多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因此我相信很多传道人希望透过启示录来让弟兄姐妹了解，预备好自己，万一真的在我们有生之年耶稣基督再回来的话，我们不要上了撒旦的当，好不容易等到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了，结果被山寨版的三位一体给带跑了，那就非常非常可惜啊。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自古以来哈，从罗马时代开始，教会就受到当时罗马帝国的逼迫。我相信在启示录的背景资料里面，查经同工可能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主后九十多年教会受到逼迫，其实一直到现在在全世界每个角落只要有基督徒的地方，断断续续的都会受到一些逼迫。比如说现在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是目前在暴力上承受最大逼迫的，就是在中东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关系需要为主寻道。有人做了一个统计，他说二十世纪末，为主寻道的基督徒比2000年以来加起来的寻道的人还要多，就是这100年当中为主寻道的人的人数比过去1900年以来总合起来的殉道人数还要多。我光顾这100年当中，哎，那你说我们在澳洲没有逼迫吗？我们在澳洲挺好的嘛，哎，美国、欧洲都没有逼迫吗？其实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外在情况的逼迫，却有一种属灵征战的逼迫，叫什么意思呢？你看西方国家现在不论在政府、在社会上，对于道德的观念的低落，特别是这个道德不符合圣经教导的道德的低落，似乎已经变成社会上的主流的民意。连政府都要通过，比如说同性恋的法案，美国通过了，澳洲迟早会通过这个事情。你不论再怎么反对，它就是会通过这个事情。如果今天有人敢胆在社交网络上提出一些信仰的看法来反对这种所谓同性恋或者道德低落的问题，你看大家有多少人会来反对你？甚至于包括有些基督徒都会来反对，说你这个基督徒没有爱心，说圣经其实允许的。我就会好奇，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竟然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圣经是允许同性恋？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因为他已经被山寨版的三位一体的这个假神已经蒙蔽了他的眼睛，他以为他在侍奉神，其实他不是。所以在西方国家，我们照样受到逼迫。这个逼迫只是不是暴力上的逼迫，这个逼迫却精神上的逼迫，因为让我们不能够来很自由的来表达圣经当中对世界的看法，所以全世界基督徒都落在一种逼迫之下，也许我们就会好奇，奇怪，为什么基督徒总是遭受逼迫很多？其实在一些极权国家里面，除了中东之外，在极权国家里面基督徒还是一样受到政府的逼迫。为什么基督徒总是会遭受到逼迫呢？基督徒到底招蛇惹谁了？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别人就要拿基督徒开刀？如果各位从这个角度来想，其实就是只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启示录 揭开来给我们看到，就是属灵征战。撒旦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在全世界各地用不同的手段，要叫属神的儿女，叫我们离开这个信仰，再次回到撒旦的权势之下。那到底他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到底用了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假冒的三位一体呢？我就把它称之为最大的诈骗集团啊！这是我们世界上有诈骗集团，属灵当中也有诈骗集团。迎来我们刚刚讲到十角七头，其实这十角七头就象征着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各式各样抵挡神的势力啊，抵挡神的势力，它可能是以政府的面貌出现，它可能是以宗教的面貌出现，它可能甚至以道貌岸然的这个专家出现。好，这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所以这个十角七头这个海兽就象征着历世历代以来反对神抵挡教会的一切的力量。 而这十角系统里面有一个头呢受了死伤死掉了，然后之后呢就来了一个鹿兽，就是今天金弟兄带我们读的经文，来了一个鹿兽。这个鹿兽你看到它有两只脚好像羊羔，哎，就看起来羊羔是谁，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羊羔通常代表谁，代表耶稣，就看起来好像像神一样，好像像神一样。可是鸡讲话像谁呢？像龙，龙是撒旦的代名词，龙是撒旦的代名词，所以一讲话就露出他的本相，外面看起来非常的温驯，可是一讲话就发现讲话非常非常的这个恶毒，因为从他是龙，他在头一个兽就是鹿兽面前行了头一个兽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他能够行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各式各样神迹奇事，然后又因第十四节又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 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要给那个前一个兽做一个像，叫大家来拜他。迷惑地上的人，有时候让我这样讲，基督教里面，我们信仰里面，我们会看到有神迹奇事。当有些人、有些牧师哈，或者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恩赐，他为病人祷告，这个病就好了。请问为病人祷告病就好，是不是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才发生？你知道佛教里面也有吗？你知道民间宗教信仰里面也有吗？你知道伊斯兰教里面也有吗？哎，奇怪了，那如果能行奇事的都是从神来的话，那我们神到底在哪里？所以如果我们是单单只看行神迹奇事的话，你大概不一定会信仰基督教，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可以，所以难怪台湾有个教叫做一贯道，这个一贯道就什么都信，他们又读圣经又读佛经，又拜耶稣又拜观世音，那什么都拜，也反正大家看见都可以行神迹奇事嘛。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很想这件事情，不要只单单求神迹奇事，因为撒旦也会行神迹奇事，就迷惑了许许多多的人。哦，这个是世上的人，基督徒当然我们要小心啊，世上包括是我们，但我们会有警惕，会行神迹的不一定是上帝，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撒旦在用什么方法来迷惑神的儿女。再看下一段的经文呢，再下十五节 OK， 叫他拜兽，但是不拜兽的人呢就要被杀害，基督徒就不会拜兽，对不对？因为这个太明显违反圣经了，所以我们不会去敬拜那一个假神。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在背后，主后九十多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不止华人，我们华人在历史上有一种传统，就是人死了之后把他当成神或者鬼一样来拜他，这是民间宗教信仰里面。其实罗马帝国当时也是这样，不过他不是等罗马皇帝死了以后，是罗马皇帝还活着的时候，有些人就把皇帝当作神就拜他，那有些皇帝搞到后来也自以为是神，所以就替自己立一个像，以后你们都要拜我啊，就要拜这个像。当然基督徒不会拜这个像，所以背后他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有这样的一个背景资料在背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身上要有个印记，一拜他就有个印记。大家知道基督徒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对不对？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天，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祷告，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的里面，我的身上就有圣灵的印记。印记的意思是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你画一幅国画或者写一篇毛笔字，假如我写一篇毛笔写完之后，我下面盖一张啊，和广明义啊，就盖在上面，代表这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它是属于我的。所以当人受了圣灵的印记之后，代表从那一个时刻开始，我是属于神的，我是属于神的产业。在这里你就看见将来会有一些人，他会受了兽的印记，兽的印记，而这个印记就代表说他是归于撒旦，他就是归于撒旦。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里面谈到一个古龙，谈到一个海兽，海兽受了伤又活过来，请问我们的哪一位是受了死后来又活过来的？耶稣嘛 OK， 你看这个撒旦古龙就是象征着那个天父啊， 这个海兽死而复活，所以很像耶稣。再来到了这个鹿兽，这个鹿兽呢，他要人去拜那一个海兽，好像今天圣灵要我们去敬拜耶稣一样，圣灵带领我们去敬拜耶稣一样。你就发现我们的神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而撒旦也化妆成一个面貌，是古龙、鹿兽、海兽跟鹿兽出现在人的面前，好叫我们分辨不出来，就以为他是上帝的化身，就容易跟着他走。后面讲到数字，在这里有智慧啊，有聪明就应该听，因为它是人的数字，叫666。在教会历史传统上，很多时候有人想去解释666，常常把它，因为他说一个人嘛哈，所以很可能这个鹿兽是真的就是一个人啊，这个鹿兽很可能真的是一个人。一般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敌基督 Antichrist， 叫做敌基督。这个人他很可能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某一天，他就会出现在人类历史当中，他就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就来迷惑众人，要叫我们去拜那个鹿兽啊，拜那个海兽。因为海兽，其实海兽不一定是一个人，我个人看法是海兽很可能是一个一种势力，而鹿兽很可能是一个人，因为他后面特别说，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既然是人的数目，很可能他代表是一个人。但为什么是666呢？所以历史当中有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不喜欢，就把他，这个人就是很低基督666。比如历史上有人说希特勒是啊，或者一些一些这个什么有人把天主教的教皇啊，可能因为新教独立出来，又把教皇叫做666。然后当然有一些人把这个独裁者啊，某一些国家独裁者就叫了666，反正把他的名字啊化成一些数字加起来，刚好666，就指责是他。不过发现希特勒死了，天主教不是啊，天主教绝对不是。然后再来这一个反正只要冠上名称的这些东西不在了。所以后来很多神学家发现，你每次把一个人套进去，后来发现不是，那个解经解的就错了嘛，对不对？解经就不好。其实当我们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如果从仿冒冒牌版的上一点来看的话，要知道神的数字是什么吗？七。在圣经里面，七是代表神的数字，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说有七个星、七个教会、七个灵、都是七。启示录里面有七个祝福啊，不是八福，是七个福。读圣经的人有福了啊，一共出现七次。七是象征着上帝，三位一体的神，你可以说是七七七好了，三个七。可是撒旦既然要仿冒上帝，他再怎么仿冒，他的段数再高再厉害，他只达到666的水平，他达不到777的水平，只达到666。这个意思是说，撒旦仿冒的非常非常像上帝，不过再怎么像上帝，永远差一点，他只达到六，达不到七。所以这个666也许不一定是我们要冠上某一个人，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是，从仿冒的三位一体角度来看，这一位仿冒的上帝，仿冒上帝 的假神，他只能做到666的程度，他达不到完美的程度。所以那你说今天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今天我们大概还在海兽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攻击之下，也就是从教会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天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教会一直都在攻击之下。这个鹿兽很可能是人类将来历史当中的某一天有一个人物出现，他真的能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可能真的迷惑，他会迷惑很多的人，要人受了他的引诱，或者在他允许之下才可以去做生意啊，这是后面经文更会提到。所以今天我们身为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状况之下，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像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非常贴切，就是约伯记，就是约伯记。约伯平白无故的在他身上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他的10个儿女一天之内死亡，他的财产几天之内被强盗抢光，他的身上从头到脚长出疮。而这个背后只有一个原因，不是上帝处罚他，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撒旦在上帝面前说约伯会相信你，约伯会信靠你，是因为你保守他，你照顾他。今天我把你的祝福给他拿掉，他一定遗弃你的。所以从约伯记的角度你来看，就会发现约伯其实是一个关键，约伯赢了就是上帝赢了，约伯输了就是上帝输了。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叫什么挑战，对约伯来说，哇，上帝把他自己的荣耀，把他自己的权柄放在一个人物身上，而约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他的信仰而已。约伯不需要做什么，就是坚持他的信仰，我永远信靠我的神，虽然我的身上遭遇到这一切的不幸，但是我永远信靠我的神，我没有离弃神，这就是约伯的得胜。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将来可以被上帝说，哎，何牧师你是得胜， Frankston 教会你是得胜，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你说怎么样坚持我们的信仰？我想读经祷告永远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可缺少，读经祷告永远是不可以缺少。哎，今天我太忙了不读经了，那我们就是可能给撒旦留了一点点的地。再忙，每一天我们要读经祷告。你说何牧师，我读经就一读就忘了，读到第二章就忘了第一章，读第三章忘了第二章，没有关系的，你读了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忘了就忘了有什么关系的。年纪大了，像我年纪也还不算太大，我读经也已经都忘了，我现在对圣经经文的记得都是我年轻时候读的圣经 的都还记得，但是现在读经真的是读到第二章就忘了刚第一章到底讲什么东西啊，已经真的已经记不太清楚。可是当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大家有个观念，基督徒能够战胜撒旦不是凭我们自己，基督徒能够战胜撒旦的权柄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所以因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胜。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想我们都坐过飞机吧，不然我不会来到澳洲的。你说我要飞起来，我两只手挥得再厉害我也飞不起来，对不对？人怎么飞得起来？人坐在飞机里就飞起来。所以人基督徒怎么得胜？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得胜。那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的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因为这是坚持我们的信仰。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其实我们信主，不论你20岁信主50岁信主，我们过去的生活都在社会上打混，所以一定有一些社会当中的价值观在我们脑海里面，所以我们很不经意的我们就把一些东西带到我们信仰里面来。那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价值观或者过去的做法很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信仰的绊脚石。比如说今天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发现 Frankston 来了一个佛教的法师，他一祷告病就好了，在座如果你今天有得了癌症，请问你会不会去找他呢？你找他就是到撒旦的权势底下去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很明显那个异教的他一定是从撒旦的权势给他的权柄的，所以这时候就面临一个挑战，我宁可主啊你不医治我，我还是要信靠你，我绝对不会去向撒旦去屈膝的，我不会去敬拜撒旦，这个叫做坚持信仰，懂我的意思吗？坚持信仰不是像我们现在口头讲讲好像很简单，因为今天我们无病无灾嘛。假如今天我生了病，我得了癌症，而我知道有个法师在门口说，跟他说你只要拜法师我的癌症就好了，这是生命攸关的事情。可是问题是当我拜了这个法师，我永生就失去了。所以到底今天我们要的是今生的生命还是永恒的生命？所以启示给我们看到一块天上的窗，那些得胜就是我宁可为我的信仰而牺牲的，我也不会向撒旦屈膝，那些人你就看到他在天上他的荣耀，他怎么样与耶稣同坐宝座。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就讲到，得胜的要与我及天父同坐宝座，是坐在宝座上。所以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或者说过去我信主之前我有一些陋习，今天我信主之后我愿不愿意为主放弃？其实以前在台湾我们男生都要当兵啊，当兵的时候我也学会了抽烟了，因为当兵嘛，一见面就丢一个烟，那就开始聊天了，就讲起话来。感谢主了，我一信主之后啊， 我其实我并没有，我知道吸毒的就不要抽烟哈，不要抽烟。有时候难免你那个瘾来了，就拿一根起来一抽，不很特别很奇怪。我信主之后，其实没有几个月，我拿起那个烟一点，哇，那个味道好臭，好呛啊！哎，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再抽过。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上帝给我的恩典，所以戒烟我并没有花太大的这个力气。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难免在过去社会当中有一些生活习惯，有一些不讨神喜悦或者不适合的习惯，或者不够圣洁的习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些放在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把它戒掉，让我跟过去的属世的生命一刀两断，给我一个完完全全属灵的生命，因为我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我想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做的，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但是同时也要小心，我们讲到属灵征战，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会过度的小心，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灵征战，今天来了一个弟兄，穿这个拖鞋进来，这不是穿拖鞋进来的，属灵征战，把弟兄骂一顿。我想也不要到这一头去了，因为第二章啊，启示录第二章，以弗所教会啊，耶稣就讲他们说，你虽然替主啊坚持真道非常好，但是有一件事情责备你，丢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你发现，然后这个当中啊，就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折中，要有一个适当，不要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还特别小件事，今天听到何牧师说呀，很多事情基督徒属灵征战，一回去发现老婆跟我吵架呀，老婆被撒旦引诱，老婆跟我吵架，小心啊，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当成是这么一回事啊。可能老婆心情不好，需要你去安慰她一下而已啊，她只是讲两句话你就当成属灵征战，比如说不要把她跑到另外一头去了，不要跑到另外一头去，要小心，要小心。我们凡事谨慎，但是不要过头。凡事谨慎，但是不要过头。但是明白我们是处在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恩典与律法，我们需要保持平衡。还有在过去这个春节的时候刚过，很多人在微信上就会发给大家一些春节的祝贺。当现在年已经过了嘛，或元宵节快来了，我想我们还可以给别人一些祝福。我常看到基督徒信主之后，我们给别人的祝福还是很老套，恭喜发财啊，万事如意啊。我就在想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把世上这种很一般的祝福给人家？我不说这个祝福不好，谁不希望万事如意呢？可是你每次祝人家万事如意，坦白讲，有谁真的万事如意？所以那根本就是讲废话，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根本就只是一个过年的客套话罢了。那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祝福？我想我们唱过很多诗歌，神的儿女啊，最大的祝福啊，那些很多诗歌，我们讲到，我们都知道，信主永远是人生最大的祝福。因为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不是因为世上万事太平，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而且将来我们知道在天国，我们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我们不属于撒旦，而属于耶稣，将来进到天国里面去，这一定是最大的祝福嘛。所以我的意思说，当我们祝福我们朋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世上那个次等的祝福去给别人，而不祝福人家？愿上帝祝福你能够认识他。当你可以把它包装一下啊，想把上帝的话套在我们祝福人的话里面，对不对？希望他有这样的机会，因为看到这一句话而思想到关于上帝的事情。我的意思说，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们有祝福，对不对？所以到底什么祝福是最好的？当从上帝来祝福。所以如果我弟说，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还只是把世上的祝福给人家的话，我想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我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把圣经的话告诉人家。可是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对不对？他表示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福音为耻，对不对？那更糟糕是第二点，是因为我虽然信了主，可是我根本不认为去天国或者信耶稣是那么重要的一件祝福的事情，所以我才会用我世上的祝福给人家，那就代表我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根本没有成长，我还在用世上的眼光在看待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说，小心会不会因为假冒的三位一体，他用各样的方法要把我们引回去过去属世的世界。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能不能够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样的事情？所以回来还是最基本的功夫，就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永远是基督徒 不能缺少的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你说我读经一读圣经就想睡觉，我觉得感谢主啊！现在科技发达，你可以用听的，网络上 YouTube 上面你一打开来，很多牧师的讲道，一面做家事一面听嘛，因为读圣经会想睡觉，对，那我就听别的牧师讲道也可以嘛。啊，特别老人家一读那个字又很小，看不清楚，那就打开收音的，打开电脑啊，你就听里面的传道人的讲道啊，一面做家事一面听，或者一面做家事就放圣乐，这是我在家里最喜欢做的。好，家里我每次经常我们家很喜欢音乐啊，所以我们就把圣乐就打开。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环境，在当中做家事或者干什么祷告，我觉得透过圣乐的后面那个感受，就感受到神的同在，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最后要鼓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明白一件事情，基督徒活在属灵征战之中，所以不要把信仰就当成随随便便的事情。当然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说，我们讲到就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怎么样做一个好先生好妻子，怎么样跟你的儿女相处，我们常常讲到这些生活层面的事情，这些的确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但这不是信仰的全部。也就是说，各位来到教会，教会不是教导大家怎么样过上一个好日子，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在一生当中，多多少少你很可能会面临到属灵征战的情况。如果你在一些集权国家，甚至包括国内嘛，其实现在国内外松内紧，很多教会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逼迫的。 OK， 如果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情呢？我们有没有力量去战胜那些权势呢？罗马帝国90多年，其实罗马帝国断断续续对基督徒逼迫，可是到了主后300年，罗马帝国的皇帝宣布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不过300年的时间就把整个国家翻转过来。这是因为每一个信徒不断地在神面前的祷告，每一个基督徒不断在神面前的牺牲奉献，一直到一个程度连国家元首都被改变。我觉得这是今天基督徒我们必须去面对的。越往末后的时代，撒旦的攻击会越厉害。越往末后的时代，撒旦知道他离他被关在硫磺火的日子越近，撒旦的挑衅就越厉害。特别在这个海外的时代里面，大家知道现在澳洲要通过一个法案，以后小学、中学里面不再分男生跟女生。比如说，我可以说我是女生，你必须尊重我，因为我说我是女生，你不可以叫我男生。如果你叫我男生，你是歧视我。大家知道澳洲在通过这个法案吗？可是我们华人因为我们英文不好，所以我们不知道。你有想过我们的孩子将来到学校去，他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所谓同性恋，哎，跟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同性恋朋友，不再只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有发现撒旦怎么样在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些想法吗？人的价值观？我在想我的孙子啊，我两个儿子已经大了。那小的孙子人到学校去，他到底他要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男生，我说，哎，我就是男生，我要当一个男生。别人说，哎，为什么要当男生？可以当女生啊，反正你现在性别是那个的。大家知道 Centrelink 啊，我忘了是不是 Centrelink 还是哪一个单位，他的 sex 就是性别那一栏当中，以前就是 male 跟 female， 现在多了一栏，多了一栏。我现在不知道英文怎么称呼他，反正就是中性，就是我认为我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已经有了这个在上面的。所以大家知道西方国家已经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受教育，哎呀，我们从国内来，我们很羡慕美国的教育，这个澳洲的教育，是这边教育非常自由发展，孩子都能够有不错的这个学术术科上的发展，可是他的道德上我实在不敢想象。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没有被我们从小好好的教导，将来他会到学校里面，到社会上，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联名要去反对这个事情，可不过我不知道这个反对有没有用，不晓得到底能不能够成功，能不能够成功。我这样讲的目的只要跟大家讲，越往耶稣基督再来的世代，撒旦的攻击就越强烈。在西方国家，他就是用反道德的方法在攻击教会， 让教会一讲话，比如说你看教会没有爱心，我要说我是女生为什么不行呢？我人是这个民主社会啊，我说我是女生就是女生呢、啊，为什么你要来告诉我男生跟女生是什么呢？很危险啊，非常危险的一个境界。需要鼓励弟兄姐妹，特别今天我们信了主，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得胜的人将来在天上，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见过的，耳朵未曾听见，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得胜的道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好，我下面我来唱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其实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的一首军歌啊，它其实是有军歌，虽然速度比较快的，但是我们请这个 Eric 就弹刚刚那个速度，先弹一遍吧。先弹一遍，从到尾先弹一遍，我现在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旋律。他曾踏尽一切不良葡萄，使公义显彰。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不再进行。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请大家都起立来唱这首歌。
祷告，阿门。我们把副歌唱最后一次。